在《使徒行传》的第十一章的下半部，我们会看到安提阿教会的兴起，它会成为一个影响世界的教会，开始做宣教的教会。当彼得向哥尼流家传福音之后，回到耶路撒冷报告，经文就写着，这样看来神也赐恩给外邦人，叫他们悔改得生命了。之后整个使徒行传的文脉就转向福音在外邦的进展。十九节就开始，那些因斯提反的事遭遇患难四散的门徒，直走到腓尼基和居比路并安提阿。讲到了福音如何去到安提阿，这个安提阿的教会是如何被建立的。类似的经文也有出现过，八章四节写着说，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处去传道，都是斯提反殉道之后，耶路撒冷的教会就分散了，往四处去传道。就讲到腓力这个执事之一到撒玛利亚去传道，而另外一线呢，就是十一章这边所写的这些四散的门徒呢，他们是往北走，一直走到了安提阿。他们是不向别人讲道，只向犹太人，但内中有居比路和古利那人，他们到了安提阿也向希利尼人传讲主耶稣，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你会了解，这个就是彼得大费周章有了突破，才能够进到非犹太人外邦的世界当中传道。安提阿教会其实是有这些福音先锋把福音带到了安提阿，这边没有记下他的名字，不像撒玛利亚的教会被建立是有腓力记下来的名字。这是一群无名的传道者，他们把福音带向了外邦，带到了安提阿。所以这段经文里面会讲述说，传福音的重镇如何从耶路撒冷逐步的转移到安提阿，他也是后来整个保罗成为外邦的使徒，几次外出旅行布道当中的基地。这个教会的建立，他就是成为一个影响世界的教会。斯提反殉道，这教会来说是一个极大的打击，可是你却发现这成为福音广传的一个点。如果教会没有被逼迫，大概所有人都很喜欢聚集在耶路撒冷，学习主的话，彼此供应，分享团契。可是这个教会需要被分散，分散成为宣教的教会。然后四散的其中一个小种子飞出去了，飞到了撒玛利亚，另外一颗小种子飞出去了，飞到安提阿，还有其他的许多种子飞出去。使徒行传并没有详尽的写下来，譬如说在罗马书，你会发现保罗还没有去罗马传道嘞，罗马就已经有基督徒了。也是在五旬节有从罗马来的信徒在这边信主之后回到罗马，所以也有种子被带回到罗马。所以我们会看到在使徒行传，它会记载着某些点的福音的广传，教会的兴起。当安提阿有福音传到那边，教会被建立了。我们知道安提阿呢，以离耶路撒冷往北走大概要400-500公里这么远，它是叙利亚跟基利加这个联合省份的首府，是当时罗马帝国的第三大城。第一大城是罗马，第二大城是那个北非的亚历山大，这个是第三大城，当时大概有500,000的人口。那你大家会注意啊，就是在初代教会啊，福音所到的所在，它都是城市。使徒们在面对城市布道的时候，他的讲道的内容，当然都是讲耶稣生平。这个对比起来，你会发现在四福音当中，耶稣讲道的时候，他的场景都是在乡村，好，有很多农夫渔妇，所以耶稣会用比喻的方式做教导。第一世纪福音传出去的时候，每一个据点都是在城市，而是相当大的城市，所以安提阿是这样的一个城市。所以这些福音的先锋把福音带到安提阿，在安提阿开始有很多人信主。耶路撒冷你会发现它仍然扮演着一个所谓母会的角色，它有责任 福音从这边传出去，他要看有没有走偏，是否纯正。第八章的时候，彼得会去看撒玛利亚腓力所传福音建立的教会是如何。而这个时候呢，是派的是巴拿巴，巴拿巴被派出去走到安提阿。经文当中说，他看见神所赐的恩，他就欢喜。巴拿巴劝勉众人立定心志，恒久靠主。所以这个时候巴拿巴去到安提阿，信主的人就更多了。所以之后呢，巴拿巴做一件事情，他就往大树去找扫罗，把扫罗找出来一起服侍。他们一起在安提阿服侍有一年的功夫，来建立安提阿教会。你可以看《使徒行传》的写作，路加的写作，他真的是一个历史家、文学家、神学家，他非常丝丝入扣的把每一个环节都铺排整齐。扫罗怎么样归主了，然后怎么样被主预备好了，然后这个巴拿巴如何被主兴起了成为教会内的同工，安提阿又如何有福音传到那个地方，然后这许多点汇集在一起，这个教会被建立了。就你会看到，虽然福音的先锋是四散的门徒把福音带进去，而这个巴拿巴成为主要的同工，建立了他们，而且把保罗找来一起做教导的工作。我们常常在教会里面的同工啊，大家都很喜欢做保罗，大有恩赐，能够被主所用，是领袖。可是呢，我们常常思想啊，其实在教会当中，可能我们需要更多的巴拿巴吧。巴拿巴是劝慰子，经文当中说他是个好人，他是大有信心又有圣灵充满的人。你会发现这个特质，就是巴拿巴他走到安提阿，他在这个地方他看见神的恩。在安提阿这个地方，它是一个多元民族的熔炉，教会是有非常多不同的种族文化的人共聚在这个教会当中。然后呢，他会积极的把扫罗找来在这个教会做教导，因为这个教会需要有真理来引导。有时候我常思想，也许换了我们去看安提阿教会的情形，我们可能说，哦，这教会乱七八糟，里面各色人等都有，良莠不齐啊，连语言都不大通，哎，这也是事实，对不对？可是圣经上却说，巴拿巴是看见神的恩。一个心里面有神恩典的人，我们眼睛看出去才会看见神的恩，心里面饱享神慈爱的人，会在外在世界当中察知到神的慈爱、神的作为，而不是啊，常常有时候我们只会在鸡蛋里头挑骨头啊，很好，可是不过哪些哪些不好。巴拿巴是这样特质的人，所以他可以成全保罗，被耶路撒冷的使徒领袖们所接纳，他可以在安提阿的教会当中把保罗找来一起同工，来建立这个教会。这个教会是一个多元化的教会。第十三章会介绍一些安提阿教会当中的几个主要同工啊，我们大家就明白这个教会是多么的多元化了。它不是一个单一族群的教会哦。在十三章的第一节就开始说，有许多先知和教师，有哪些呢？名单上有巴拿巴，还有称呼尼杰的西面。这个西面呢是希伯来文的名字，尼杰呢是拉丁文的名字，后来演变英文的 Negro， 也就是黑人的意思。所以很可能西面呢，他是一个黑皮肤的在外邦长大的犹太人。下面还提到有一个人名叫做古利奈人路球，古利奈位处于北非，这个路球呢就是来自北非的古利奈，替耶稣背十字架的也是一个古利奈人西门哈。就会晓得，就是当时呢，特别这个安提阿，它是一个多元民族，当时的第三大城，它的贸易非常的活络，所以就有非常多不同的民族国家的人在这个地方进出。名单当中还有一个与分封之王希律同养的马念，大概知道不是贵族，也是贵族的朋友啊，是在王宫里面长大，受过高等教育的贵族。大致看来，诶，这几个主要同工当中，除了有扫罗、巴拿巴是我们所知道的，另外这个教会的主要同工名单当中，可是五花八门哦。 代表着不同的族群，不同的人在这个教会当中融入，这个教会有这些主要同工来服侍这个教会。你大概从这几个人名当中，我们会留意，这可是一个多元民族的、多元化的一个教会。在这个教会当中，它是一个首先被建立起来的外邦教会，它要成为一个影响世界的教会。在我们的教会当中，如果大家都是清一色的农夫，大家都是清一色的知识分子，大家都是清一色的上班族，你会发现好像比较容易沟通哈。哎，可是你却发现，那么我们这个教会要能够为主得人，可不能都清一色的都是学生，清一色都是上班族，我们就没有办法能够向这个世界有什么样的影响力呢？这个教会需要多元化，可是在多元化当中，单单同工你会发现就需要有各种不同的领袖来带领这个教会。求主祝福啊，让我们有这个宽广的心，让我们的教会是多元化的，能够把各样的人带到主的面前来。安提阿教会它被主建立成为一个影响世界的教会，有保罗跟巴拿巴的侍奉，有一些同工的团队用主的话来牧养教导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终于基督教，我们姑且用这个词哈，在主后第一世纪被人认出来了。哦，他们跟犹太教不一样，不是犹太教的分支，不是跟犹太人读同一本旧约圣经的那种分支，他们是基督徒，是不一样的。当然基督徒这个字眼也许并不像我们现在所想象的是一个荣耀光彩的字眼它的意思是小基督，就是像基督的人。基督这个词呢，对犹太人是有意义的，因为基督就是弥赛亚，是所有旧约先知所预言的那一位弥赛亚。弥赛亚是希伯来文，翻译成希腊文就是基督。那么在外邦世界当中，他们并不了解这个基督这个字眼有什么意义，而相对的，在外邦世界，门徒称为基督徒，其实是门徒们开口闭口都是基督，口口声声在传讲基督。其实在外邦人口中说他们是小基督，其实有点反讽的意味说开口也是基督，闭口也是基督，做什么都是奉基督的名，所以说都是些小基督。而从这个当中他们被认出来了，他们不是犹太教徒，是不一样的信仰，是活出了这群在上帝面前这个群体的特色。求上帝帮助让我们不论在什么样的环境跟时代当中，让我们可以被认出来不是嘴巴上自己说我是基督徒我们常常遇见有些人说你也是基督徒求主赦免求主怜悯而是这些人他们的生活在外邦世界当中被人认出来。所以注意，有主的话语建立了他们，这是保罗、巴拿巴一起在这个教会当中建立了这个教会。这个安提阿教会跟耶路撒冷的教会有没有关系啊？有的。接着一件事情，经文当中说有几位先知从耶路撒冷下到安提阿，内中有一位名叫亚加布，站起来，借着圣灵指明天下将有大饥荒。这事到格老丢年间果然有了。这边讲到初代教会当中有先知，我想我们需要澄清一下，在使徒行传当中这个先知你会发现跟旧约写作圣经的先知已经不一样了。旧约的先知我会知道到施洗约翰为止就不再有所谓写作圣经正典的先知了，已经过去了，已经开始进入一个新约的时代，不需要再写作圣经的先知来出现了。可是在后头的保罗书信会教导说有一个恩赐叫做做先知讲道，来解明主的话，来造就安慰劝勉，以神的话来建立教会的这种有先知的恩赐的先知，已经不同于在这些有职分的旧约先知。这一个先知你会发现他起来有预言天下有大饥荒，后来果然应验。那你注意这边的焦点不是说这个先知准不准灵不灵而是说这个先知的话语所带来给教会的影响。他的这一句话有饥荒，所以预备了安提阿教会要预备捐项，要来资助 耶路撒冷的母会，所以他的话语建立了教会。你发现有时候我们华人同胞啊，在面对先知预言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误解，就是我们会把我们的世界观预言未来啊，占卜的啦，好，这个想要未卜先知的这个概念读进了圣经当中，讲到这个先知预言的部分，我们只会趋之若鹜的说，哇，他讲的好灵哦。不是灵不灵的问题，而是说这个先知的话语有否建立教会，这个先知的话语他的目的是要造就、安慰、劝勉，这是保罗所说能够多造就教会的恩赐，是造就教会，而不是造就个人，而不是为着个人的益处，不是为着自己的好处。所以这位雅加布先知他说的这个预言是建立的教会，让教会愿意事先预备要来分享供应。之后呢，教会就把捐项托给巴拿巴跟扫罗，要把这个捐项送到耶路撒冷去。所以这个是安提阿教会跟耶路撒冷教会之间的关系。所以注意，这是圣经当中所第一次讲到这个先知他的预言如何建立的教会。十二章突然转换一个画面，又回到了耶路撒冷的教会。当时耶路撒冷的教会又在被逼迫，逼迫他的人是谁？是希律，他杀了约翰的哥哥雅各，也就是耶稣的三大门徒之一彼得、雅各、约翰当中，雅各最早殉道，彼得呢他后来是道钉十字架殉道，约翰呢是主享长寿。你发现上帝在每一个人生命当中的带领就是不一样，有求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伏在上帝大能的手下，看见是上帝的作为，而不是看见自己的成败得失。所以这个雅各被杀之后，这个希律就继续，他继续去逼迫教会，捉拿了彼得，被囚在监里了。这不是彼得第一次被抓好。然后这边就讲到彼得如何神奇的被天使救出来。彼得是睡着了，然后被天使拍醒了，穿上衣服，穿上鞋子，一层一层的出到大街上。那同时呢，彼得被囚出监很重要，是因为教会为他祷告，这一群为他祷告，然后那一头呢，上帝就工作，他就被带领出了监牢，被救出来了。彼得出了监，清醒了过来，要上哪儿去呢？就去到教会这群祷告的人那边去。这个祷告的人都还不相信啊，他被救出来了。真的是上帝亲自的工作。彼得出来之后给让教会大得安慰，而之后就讲到带来逼迫的希律如何受罚受审判，当场被虫咬死。希律受审判之后，神的道日渐兴旺，越发广传。神的道在敌对势力面前不被捆绑，日渐兴旺，这是上帝的大作为。之后呢，彼得的就开始从整个使徒行传就淡出了，后头就开始保罗的历程出来了。让我们起来祷告。让我们耶稣，我们要向你献上赞美。主啊，你所做的事情是超过我们所能想象的，你兴起你自己的器皿来承接你的恩典，在我们不信不明白的时刻，你的作为从来没有停止过。你当代如何在第一世纪当中，在艰难的时刻，在不可能的当下，你展现你的工作。主耶稣，我们真的知道昨日今日直到永远你都不改变，你是不偏待人的神。主啊，我就向你大大张口，在我们每一位所处的群体当中，主啊，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教会，在这个黑暗不幸的时代，能够来传扬你自己的名，来见证你自己奇妙的作为。谢谢耶稣，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